は満ちたか。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你把我们召聚在一起，今天我们在这里成为一家人，这就是你的救恩所带来的福分。我们可以称为你的儿女，我们有何等的盼望，我们这一生是多么的幸福，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活出属灵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什么是属灵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所以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主日，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属灵的生活。我已经用了三个星期做准备，就是为了今天。第一个星期我讲到属灵生命的诞生、重生。基督徒真正的开始就是从重生得到了那个属灵的生命，所以基督徒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开始。第二次我讲到认识属灵的世界，当你有了属灵的生命，你就开始生活在一个属灵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看不见的，所以需要我们用属灵的生命去感受它。第三个星期我讲到信心是属灵的眼睛，在这个属灵世界里的第一定律就是你必须，你也只有用信心才能去认识，才能去看见，不是看见了再信，而是信了才可以看见。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属灵的生命、属灵的世界、属灵的眼睛呢？就是为了今天，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叫属灵的生活 Spiritual Life。 什么是属灵的生活？为什么它是那么重要呢？因为一个具有属灵生命的人，他所过的生活就是一种属灵的生活。在英文中，这个生命和生活是一个字 Life， 它不分的，生命也是他，生活也是他，说明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生命是比较抽象的，你说你有生命，有新的生命，很难去理解。生活非常具体，很容易理解。生命是活的存在，这个活的存在它一定要表现出来，它不会藏在里面什么也不动，那叫死的。怎么表现？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是生活。男人有男人的生活，女人有女人的生活，小孩有小孩的生活，老人有老人的生活，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生活，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美籍华人有美籍华人的生活。从不同人的生活方式可以看出不同人的生命特点。所以在英文中还有一种区别，那就是在这个字后面加上一下，加一个 style lifestyle。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学习属灵的 lifestyle， 属灵的生活方式。属灵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如果讲得通俗一点，听起来这个属灵的人比较神学化，我们讲得通俗一点，那就是什么样的生活是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我想这个问题大家就很容易去体会了，什么样的生活你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表现出来的。为什么我们用属灵的生活，我们不用基督徒的生活呢？ 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上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太多了，特别在美国，70%以上的人都自己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呢，其中有很多人，他们和非基督徒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过的生活跟一个非基督徒几乎一模一样。这种生活我们也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属世的生活，属于这个世界的生活，不是属灵的生活。因为属灵的生活是代表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它和属世的生活是不同的。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如果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最简单的回答，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要像耶稣。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要像耶稣。我们一生的目标就是要活出耶稣来，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完全像耶稣，这是一个最高的目标，是一个基督徒最高的目标，也是最终的目标。还有一个目标是最低的，最起码的，达不到这个目标，你就很难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就是这个目标所相应的属灵生活。如果你想用我们世界上的话来说呢，那就是怎么叫及格。作为基督徒来说，你及格不及格？不及格那就是还没有达到他最低的要求。首先我要来说明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题目，很多人很喜欢怎么做，具体怎么做。那么今天我们开始的这个题目就是非常实际，实际到什么呢？实际到你每天的生活，它包括的内容范围太广，什么都包括，衣食住行全部都包括。基督徒有基督徒的穿衣的方式，基督徒有基督徒吃饭的方式，基督徒有基督徒怎么住的方式，基督徒有基督徒怎么行的方式。所以这个问题很大很大。其次，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题目。今天我要讲到一些争议，所以大家要很耐心，要很小心，这个是不容易讲的。特别是在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当中，争论特别大，特别多，所以这个题目不容易讲。我是准备了好长时间，在神面前一直在思想。很多人是不想去讲的，要想避开它的，但是它的重要性十分明显，我想大家都可以体会的。一，很多基督徒做了基督徒多年，他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基督徒。我们这个门徒训练，训练来训练去，就是训练怎么做基督徒。怎么做了很多年基督徒还要来个训练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做里面呢，我们要很小心，这个做字是有问题的，这个做字很不好听。怎么叫去做一个基督徒呢？那好像就去装一个基督徒吗？所以有的人反对，基督徒不是做出来的，基督徒是活出来的。你看有很多人就这样讲，讲的对不对？很对，很有道理。基督徒是一个生命，基督徒的生活是他生命的自然流露，不是做的，不是靠做。但是这个话对的，我想不能说是全部， 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的自然流露变成了自然不流露。自然流吗？流出来吗？你流得出基督徒的生活吗？流出来的是非基督徒的生活，是属世的生活。所以最后呢，变成了什么呢？我行我素啊，这个中国的成语，行就是做，素就是平素平常。不管人家怎么说，人就按照自己过去的一套去生活，我行我素，总是停留在得救还是不得救的那个入门阶段。所以有这些人呢，最喜欢听的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就是要搞清楚我到底得救了没有，是不是永远得救的。他不知道属灵的生命要产生属灵的生活，一个生命是活着，他一定要活出生活来。今天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思考，我不一定能够给出结论，时间也有限，而且内容也很丰富。最好的学习方法是你自己去下结论，只有当你认为那是正确的生活方式，你才会去实行。别人给你讲，你不同意，你可以不同意。今天我们大家都是独立思考的人，你这样讲我不同意，他这样讲我不同意，你不同意的事你是不会去做的，你最多也只是应付一下。当你真正的得出结论，这应该是我活出来的生活，这应该是我过的生活的时候，我想你有前进了一步了，你可以开始过属灵的生活。好，我们就开始了讲属灵的生活。首先要问一下，不属灵的生活是什么？什么叫不属灵的生活？就是一般人的生活，世界上一般人的生活，我们也称它为世俗的生活。世俗的生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很大，这个又可以讲很多，就是关于人生观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回答一个问题，你活着是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听起来好抽象啊。实际上，它决定了你的生活内容。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是每时每刻都在回答，用你最具体的生活来回答，我活着是为什么。我不是哲学家，所以我对这个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是我可以谈谈我自己的体会。我们从小，从我这个9岁开始，我们就活在这个解放以后啊，共产社会。在我的青少年，我想我们在座的这个这一辈的人，我们这一辈的人，我们非常熟悉当时的学校教育，强调什么？强调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非常强调人生。我们常常要学习，要坐下来一起讨论，互相交流，就像我们今天这个Bible study圣经的这个查经一样，我们经常交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什么叫正确的人生观？就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今天你可能听起来好奇怪，一个普通的人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真的，当时讲的是非常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要改造自己，不要做这个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因为我们当时确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是少爷，人家就这样叫我二少爷。后来我们到了美国，看到美国的人，他们做事情非常认真，工作非常敬业，他们把工作看得很重。 但是我不是太了解美国人的人生观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美国人是不是为资本主义奋斗终身，他们是不是这样一个观念，我不是太清楚。上星期我已经讲过了，一般人不认为属灵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他们不认为这个存在是空的，是渺茫的，他们重看这个物质世界，他们轻看这个属灵世界，他们基本上没有属灵的需要，他们需要的都是物质，需要的是房子，是车子，是儿子，都是或者满足这个感性器官的需要，当然也有些精神需要，但是也是一种感性的需要。你看这个美国人啊，最实际，他们实际到什么一个程度，你跟他们谈话，他们不像中国人，过去的中国人，不是现在，他们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要为这个解放全人类，要这个为这个共产主义，他们都很实际，钱有没有，找工作，这个连牧师找这个聘牧也要讲清楚啊，你这个每个月的钱多少，你有多少的假期。几年前我问过一位非基督徒的朋友啊，我就跟他谈话，我问他说你近来过得好吗，他说很好。我再问他你怎么过的呢，他回答了我四个字，你知道什么，吃喝玩乐。哎呀，我当时一听，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讲出来吃喝玩乐呢，这是一种贬义词。我们中国这个大陆来的人很少会讲我的生活就是吃喝玩乐，但是我后来回去以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到今天我还在想，这不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吗，你听上去很庸俗，其实他讲得很真实。你不爱吃吗，你不要喝吗，你不要玩吗，你不要乐吗，当然很多人说我还要工作，工作是很神圣的。其实你想想工作是干什么的，吃喝玩乐都要钱的，哪来钱，工作。但是我们今天把工作看得非常神圣，在中国大陆工作是为了为人民服务，在美国工作是为了对社会做出贡献。哎呀，很好听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贡献，那假如人家不给你钱呢，你还工作吗？那么圣经是怎么来形容这个非属灵的生活，我们叫它世俗的生活的？圣经非常清楚，以弗所书二章，大家今天读的经文非常清楚地界定了一个属世的生活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经文。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二节，我来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哇，我看了这段话我好可怕呢，属世的生活，圣经用一句话来概括，是什么生活，是死亡，是堕落，是邪恶，是叛逆。他们因着犯罪在属灵上是死的，也就是说从神看来，当然你自己说我没死，是的，神看来他们是没有生命的，他们与神没有生命的联系。神存在吗？ 神到底有没有，我跟你没有关系，我也不承认你的存在。他们活着就像神不存在一样，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属世的生活。属世生活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行事为人跟神存在和神不存在一模一样。神存在也是我这样过的，神不存在我这样也是照样过。他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他们效法这个世界的风气，沉迷于这个世界的罪恶之中。世界好像一个模具啊，我们人呢、啊、就好像那个钢水贴水，那个倒在这个模具里面，世界就把我们磨成变成一个形状。这个形状是什么呢？欺骗、不道德、不金钱、自私、悖逆，一个模型。这是一个堕落的模型。不但如此，他们行事为人是邪恶的，他们随从空中掌权者的手里，那就是魔鬼。他们服从魔鬼，他们乐意顺从这个世界的神，这个世界也有一个神，就是魔鬼。他们是叛逆的，行事为人随从心中运行的邪灵。所有没有得救的人都是叛逆之子，他们的特性就是背叛神，他们的本质就是背叛神，就是抗拒神，就是对神不忠，就是对神不服。好可怕。今天如果你把这节经文读给这个不信的人听，还有谁愿意相信你？但是这圣经的话不是我的话。那么什么是属灵的生活呢？我们现在回过来了，什么叫属灵的生活呢？又是以弗所书。哎呀，以弗所书是太好的一本书，第四章第一节。什么叫属灵的生活？四章一节，我为主被囚的权，就保罗已经在监狱里了，他已经成为耶稣基督的囚犯。他说，我劝你们，我在监狱里劝你，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啊，这里又来一个行事为人。刚才我们在第二章也读到这个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这叫世俗的生活。现在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这就是属灵的生活。什么叫行事为人？我想你如果是中国的长大的，你应该知道行事为人是什么。行事为人是我们翻译过来的，原文是什么？就是生活嘛。所有的生活内容都包括着行也好啊，做人也好，全部包括，不就生活吗？所以这个以弗所书啊，他对这个行事为人非常看重。他一共出现了七次，在以弗所书二章两次，四章两次，第五章三次，总共出现七次的形式，为了形容一个人的完整的生活方式。所谓相称，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形式为人，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要和他自己的身份，他的身份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肢体一部分，是属于神的，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他的生活要跟这个身份相称。讲得明白一点，讲得通俗一点，就是要活出基督徒的生活，要活出属灵的生活。圣经对信仰在生活当中的应用非常重视。有的人说圣经好像没有讲生活方面的事，讲得很清楚，讲得很多。我们的信仰 绝对不是像哲学那样一些大道理，空头大道理给大家来讨论，在主日学中来讨论讨论啊，在这个查经会上来讨论讨论，供大家来欣赏。这里面你看讲的多好啊，多这个全面呢、啊，甚至于辩论，我认为是这样看法，他认为这样看法。不，信仰如果活不出来，那么你就应该去找找原因。两个原因，信仰本身有原因，有问题，还是你自己有问题，你信的有问题，你怎么信了以后活不出这个信仰。好了，属世的生活很清楚，以弗所书二章，属灵的生活也很清楚，以弗所书四章。但是圣经所提到的生活方式都是原则性的，都是很清楚，是一个原则，一句话两句话啊。第一个，这个属灵生活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谦虚谦卑，其实是温柔。但是这个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不是很满意？为什么呢？现代人很需要的是什么？是工作手册，是生活手册。你给我一个手册好吧，你告诉我具体做哪些事。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你给我讲讲清楚嘛，具体要做什么，还要讲清楚你要多少时间去做，这样就容易执行了吗？你说要读经吗？一天读可以不可以？两天读一次可以不可以？一个礼拜读一次可以不可以？读多少？花多少时间？这样我就放心了。你说是一个星期读一次，好，一个星期扎一个钩，这样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的，因为你要去执行，你没有很具体，很难执行。所以今天我们有一种叫什么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什么？就是把原则具体化。所以你如果要讲的白一点，门徒训练就是把原则具体化，不仅具体化，还要用小组的方式可以互相监督，你做了没有，你告诉我他做了没有，这样有了监督呢，做起来就比较容易一点，是不是这样呢？门徒训练听起来好新啊，这个好像是一个新的运动，其实呢就是把原则具体化，然后加上互相监督。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怎么监督法。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属灵的事情。你要做属灵的事情吗？我要监督你做不做呢？那么你要知道什么叫属，其实这个属灵的事情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不需要多讲。读圣经肯定是属灵的事情吧，祷告肯定是属灵的事情吧，参加聚会肯定是属灵的事情吧，敬拜嘛，传福音肯定是属灵的事情吧，探访啊，去到医院，到这个有困难有病的人家里，是属灵的事情吗？还有为教会做事，肯定也属灵的事情吗？我来打扫，这个算属灵吗？初期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刚刚建立起来的教会，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很重视这些活动。你看看这个使徒行传，你在使徒行传看看初期的教会，他们都恒心恒心铁下心来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交接什么意思啊？就是 fellowship 团契，参加团契。擘饼就是圣餐，祈祷，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卖了田地卖了家业分给过人，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横切在殿里。哇，这都是圣经的话。他们过一个什么生活？ 有人这样给他们说，共产主义的生活。共产主义最早不是马克思想出来的，基督教这个2000年前就是共产主义的生活。他们天天做属灵的事情，天天在殿里，不像我们一个礼拜来一次，天天的赞美神、祷告、擘饼，不知道是不是天天擘饼。所以现在有的教会是每个星期都擘饼，是吧？我在西雅图参加这个他们的教会，他们每星期都擘饼，而且擘饼要擘饼一个小时。这个属灵的事情啊，我下面要告诉你，越来越多，你听了不要害怕。很多教会都有具体的要求，这个不同教会不同的，我们这个教会没有多少要求啊，因为我不喜欢这种这个给人很多要求。比如说你参加聚会，参加聚会马上就有问题了，你参加多少个聚会，主日崇拜好，主日学好，家庭团契好，福音团契好，祷告会好，你能参加多少？读经时间多长才可以及格？一般的教会非常强调，有些教会是强调的很具体，你没去过，你去过，你像到中国大陆你就知道，因为中国大陆的文化这个特别在农村文化比较低，所以他们的要求非常具体，你不来还要这个请假，还要给你这个记上，一年来统计你到底出血多少次。这个其实大家想想很简单嘛，你上学不就这样，上学不是很严格的嘛，你可以旷课嘛，那么你可以旷主日崇拜嘛。今天很多教会用各种办法，特别是现在的祷告会，越来越多的华人教会认为这个祷告会非常重要，所以首先他们提出一条，作为教会同工必须参加祷告会，不参加祷告会不能成为教会同工，这是有的教会提出来。好，今天我要谈的还刚刚开始，问题来了，问题很快就来了，来在什么地方，就是一般人都很忙啊，大家都忙，很难抽时间去做很多属灵的事情。那些属灵事情如果再要这个，我们现在是那个了，是请外面的人来这个割草了，整理这个院子。如果我们也要自己来割草，这个事情已经很多了。所以前两天我跟我的儿子打电话，他说其实把家务事加起来也就是一个人的完整的工作。对呀，那么教育孩子又是一个人完整的工作，那么参加教会这个侍奉又是一个人完整，你一个人有几个人呢？所以呢，一个难题来了，我没有时间去做属灵的事，因为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24小时已经被两个大东西占据了。哪两个大东西？睡觉8个小时，还有工作8个小时，2:8:16，2/3已经去掉了，剩下的还要吃饭什么等等等等。你能够真正去做属灵的事情，你自己统计统计。所以有人就问了，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问过没有，工作算不算属灵的？睡觉算不算属灵的？工作时间、睡觉时间到底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如果是属世的，当然很难做属灵的，你睡觉也是属灵的。那么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属世的事情，所以他们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你想想看，你把你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去做属世的事情，做基督徒困难啊， 困难在哪里？困难就是奉献时间，不是奉献金钱，金钱还好一点啊，我出钱你们去雇个人来打扫，要你自己来打扫，对不起，我实在没有时间。我想这个话不是骗人的，这是啊一个真实的反应。到最后怎么办？到最后就变成一小部分人参加所有的聚会，他们叫常务委员，常务会员不是委员。所以我现在很担心我们的团契不断的增加，增加到最后出来搞来搞去都是这几个人，都是他们参加的，大部分聚会他们参加，教会的工作也是他们承担，他们自然成为教会的同工了。其实教会同工不需要选举的呀，你一看就知道就这几个人，而大多数人在旁边在干什么呢？观望。而且呢，观望的人总感到很内疚，哎呀，他们怎么做那么多事情，觉得自己很亏欠。所以很流行的一句教会里的用语就是我很软弱，我不属灵，我不够属灵，我不像某某弟兄那么属灵，某某姐妹那么属灵。所以今天我们属灵的人很少，是吧？大家都是不属灵的。好了，时间也快了啊，但是我的主题还没出来。所以世界，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很矛盾的。什么矛盾呢？因为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面，同时生活在两个范畴里面，一面是在基督里，一面是在世界里。这是给我们基督徒带来一个很大的困惑，很大的矛盾。怎么办呢？怎么老是软弱呢？怎么老是不属灵呢？那么从上一个世纪开始就有人提出来了，哎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或者说神学思想的倡议。他们认为教会的传统有问题，他们对教会的传统提出挑战，他们认为把生活分成两个领域是错误的，属灵与属世的二分形成了世界二论的观念，严重的，这是他们的话，我把它读出来，严重的危害了我们对福音、对神、对信仰生活、对人的整体观念，对救恩的认识也因而受到了限制。他们挑战，他们说有人奉献做传道啊，现在全职传道，我们以后请新的牧师了，他肯定会来给大家这个分享他怎么奉献，放下属世的工作，肯定是这样讲的吧？不信你试试看，奉献做属灵的工作，都是要放下的。如果有人工作忙，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时间参加聚会，我们怎么说他们呢？我们说他们贪爱世界。但是如果有人热心侍奉，忽略家庭，我们会不会说他贪爱教会？在很多见证里面，特别在华人的这个圈子里面，在很多的传记里面，很少看见人性化的经历，他的挣扎，他的失败，比较多的是软弱以后刚强了，失败以后得胜了，没有成功的过程。他们说这都是他们的东西，我给你一点，你不要害怕，我也不是说叫你马上去学习他们，你自己判断。他说这些潜藏在教会在信徒中那种避世避开这个世界趋灵要趋向那个属灵这种观念，其实是有历史根源的，已经危害了教会两千年 我们应该小心。翻开我们华人教会的历史，我们大概只有200年的历史，从马吕森来到中国只有两，我们也看到这个二元论，属灵属世，属灵属世造成的危害。初期教会对世界、对社会、对文化的冷漠，这是属世的，我们不碰，轻视，把物质世界看为恶的，物质世界是坏的，不敢谈什么，谈享受，享受这两个字很有点问题，不敢谈管理，我们也要管理这个教会，管理我们的钱财，我们强调救赎论，忽略了创造论。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是美好的，以致很多很人性的、很正常的感情、很正常的欲望被排斥、被压抑，只敢讲神性的事情、神性的侍奉。这种现象再加上教会的气氛比较严肃，看重教义不看重互动，所以信徒就容易产生什么双重人格、双重身份。最后呢，他们觉得在教会里不能满足，就到教会以外去寻求感情的出路。时间到了，我还没有接触到最重要的，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吧。